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1月5号，公元2003年1月7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抵达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西藏放宽外国游客进藏旅游的限制，华盛顿邮报称中国千万人参与非法性交易。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早上抵达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本台特派记者达尊在菩提迦叶发来的专题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天早上抵达到了印度中部佛教圣地菩提迦叶。今天在印度中部佛教圣地菩提迦叶，距离菩提塔约2公里处的强巴佛佛教中心，道路两旁被迎请达赖喇嘛的信众围得水泄不通。随着悠扬的法号声，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天早上10点正式抵达到了中印菩提迦叶。来自印度北部达仁萨拉西藏歌舞团的演员们也跳起了西藏传统独特的民间歌舞，隆重迎请了达赖喇嘛。去年年初，由于健康问题，达赖喇嘛被迫取消了在印中迦叶地区的宗教活动。达赖喇嘛本月4号从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启程，从印度首都新德里乘飞机，于昨天抵达到了中印比哈榜首府巴哈纳。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部长图登隆日、秘书长图登次日、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秘书长欧柱、西藏青年会、尼泊尔洛组织以及本次石轮观顶的部分施主，于昨天特别前往巴哈纳城市姆亚宾馆迎请了达赖喇嘛，并且敬献了表示吉祥祝福的洁白哈达。今天上午，达赖喇嘛从比哈榜首都巴哈纳乘车抵达到了菩提迦叶。随着西藏僧人奏起的法号声与西藏歌舞团的歌舞表演声中，达赖喇嘛乘车缓缓进入了距离菩提塔约2公里处的强巴佛佛教中心。达赖喇嘛在迦叶举行盛大法会期间将一直驻息在这里。西藏流亡政府各有关部门代表、17世伽玛巴仁波切、朗杰斯堪布与僧众、印度南部西藏三大寺高僧与堪布、西藏青年会、西藏妇女会、全国民主协会等的各代表与上万名僧俗信徒在菩提迦叶隆重迎请了达赖喇嘛的到来。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部长和强巴佛佛教中心的负责人向达赖喇嘛敬献了曼扎三宝佛教最高礼节的仪轨。当达赖喇嘛将要抵达菩提迦叶时，前来迎请达赖喇嘛的信众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您呢？
我是台湾。
您呢？
我是从台湾来的。
那第一次到印度吗？
哦，不是，我时常来。
感觉如何？快要见到达赖喇嘛了？
非常高兴。
您呢？
不兴奋。啊，就是头一次能够这么近的见到达赖喇嘛，非常兴奋。
那你们认为接受达赖喇嘛的十轮金刚灌顶以后，会你们内心的佛教什么各方面都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就是修行各方面。
嗯，还会去想到这一点。我觉得会给我们内心很平和，那也希望所有世界很平和和平，大家人类很祥和的，为了互相。
很想您的。
我是认为说那个十轮金刚应该是对世界和平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就觉得应该大家都尽量的修行。
谢谢。你是从哪里过来了？
我从台湾。
你是第一次到印度吗？
第三次了。
第三次了，那谈一下你感觉如何到这里？
感觉想到达赖喇嘛就想到世界和平，我真的祈愿世界和平。
那么现在还有几分钟你就要见到达赖喇嘛了，并且他马上就要抵达这一轮，那你内心怎么样？
内心有些激动，然后也反省自己，我为世界带来什么呢？我也希望 为世界带来和平。那您认为您接受十轮金刚灌顶，即将要接受十轮金刚灌顶，而且达赖喇嘛传授十轮金刚灌顶会对世界和各方面都会起到什么作用？
如此而已，四个字：世界和平。希望听到我的声音的人也可以想到世界和平，也可以，然后呢，也可以从自己做起，真的带给世界和平，大家心里非常的快乐。
2012年你到过这菩提迦叶了吗？
2012年那时候，我记得我没有来，那现在觉得有些遗憾，但是当然也是反省自己，为什么我没有能够来呢？对啊，就这样。
嗯哼，谢谢，
谢谢。
因为你是从哪里过来的？
台湾。
谈一下你的感觉如何？没问题，没问题。
感觉很高兴的。
第一次到印度吗？
第二次。
第二次。那现在达赖喇嘛快要过来，您即将要见到他了，内心如何？感觉如何？
很兴奋。
你觉得您即将要接受十轮金刚灌顶，会对你自己内心的各方面都会起到什么作用呢？不知道。
就来灌顶了。
你内心那么多的艰苦，不远万里到印度来接受达赖喇嘛金刚灌顶，你内心感觉如何？你认为你接受那个十轮金刚灌顶会起到什么作用呢？对你自己内心的各方面。
希望可以获得一些启发。
在什么方面是获得什么启发？
修行上面。
你是在什么样的途径下对佛教产生兴趣的？
就是达赖喇嘛第二次到台湾的时候，去听他的法会的时候。
谢谢。
谢谢。
从本月12号开始，达赖喇嘛将为来自各界的信徒讲授为期4天的前行法会。本月17号开始，将在菩提迦叶正式为大众传授第28次十轮金刚灌顶。1954年，达赖喇嘛在西藏首都拉萨罗布林卡第一次传授了十轮金刚灌顶。自他流亡印度后，于1974年和1985年，分别在中印比哈榜、菩提迦叶传授过十轮金刚灌顶。本次仅在菩提迦叶是第3次举行类似的盛会。本月20号将结束。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上午抵达中印菩提迦叶后，于当天下午前往菩提塔进行了朝拜，并且参加了正在这里举行的藏传佛教噶举派年度祈愿法会闭幕式。同时，昨天在菩提迦叶菩提塔附近的朗杰斯马哈博斯宾馆，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秘书长达布苏纳诺布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在会议上，向来自比哈榜和迦叶地区的印度媒体记者以及美国之音、亚洲之声、挪威自由西藏之声电台的记者详细介绍了有关达赖喇嘛即将举行十轮灌顶的各项议程时间和筹备进展活动等情况，并且回答了记者提出的各种问题。据了解，截至今天，已经有来自各界的8万多名信徒汇集到了菩提迦叶，其中还包括300多名来自美国、香港、法国等的信徒。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部记者打针在中印比哈榜菩提迦叶报道。
所谓西藏自治区旅游部门日前取消对港澳游客的旅藏确认函，并取消外国游客5人以上组团进藏旅游的限制。新华社报道说，根据中共中央第4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制定的有关西藏50条优惠政策，去年底由西藏自治区旅游局、公安厅及外办联合呈报西藏自治区党委外事领导小组，经区政府批准，取消了有关对港澳和外国游客的限制。据统计，2002年西藏共接待海外游客逾13万人次，外汇收入共5100万美元。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根据华盛顿邮报日前发表文章说，尽管从技术上讲仍然属于非法性交易已经越来越公开，并在中国各地城镇中无处不在，根据美国国务院的人权报告，中国大约有1000万人参与性交易，但是那些妓女本人和中国社会要为这种半遮半掩的性交易付出巨大代价，性病和传染病正在蔓延。性交易过去只是小规模存在，但随着中国从国家提供就业和社会福利的共产主义社会转向任何东西都有可能却没有任何保障的资本主义， 性交易快速增长，亏损的国有企业不断关闭，数千万人没有工作，从事性交易的男女属于数千万离开贫穷内地到沿海地区的淘金大军。华盛顿邮报还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讲，妓女队伍是中国领导人所培养的某种个人主义典型，而他们把中国的未来都寄托在自由市场上。北京人民大学性教授方绥明说，这些妓女自己解决了就业问题，但他们自己和中国社会也不得不付出严重代价。性交易已经成为性病的主要传染渠道。根据政府资料，自从1995年，中国性病发病率每年增长 30%。 专家说，这些数字肯定低于实际情况，因为很多人去私人诊所看病，后者不对政府有关部门报告。中国有 1.2 亿人感染乙型肝炎病毒，至少有100万人携带艾滋病毒。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尊拉向你们介绍的西藏的名胜古迹。在正殿四家巷的供桌上，整齐地排列着12盏金灯，另外寺内各殿墙上壁画繁多，由于年代久远，早已被灯烟熏黑，还保存有自七世纪以来的各种典籍档案啊、乐器等珍贵的文物。清乾隆时设置的金本八屏也收藏在里面，但是遗憾的是，在文革期间，这座寺庙同样遭到了破坏。仁木沁，藏文意义为放宝贝的地方，还用过如下的名称：仁木沁、巴汉糟庙（也就是蒙语）、小灶师等等。七世纪中叶，在建造大灶师的同时呢，相传在龌龊附近北面的沙地上，有从长安招来的工匠为文成公主自己带来的佛尊修建了这一座小灶师。那个旧时候，曾有许多的中国人和外国僧人在此学经和传佛法。那么历史上呢，曾经几经火焚，几经修复，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到了肆意的破坏。小路广吧，位于今日喀则县的小路区内，小路的藏文意义为新生草芽或苗。那么该寺呢，为几尊西若君奈于公元1000年所创建，公元1314年又引请西藏当时著名的学者布敦大师主持司务，那么逐渐的创立了布敦派或霞鲁派。公元1333年以后，布敦大师又大兴土木重建该寺。那么寺的主体建筑是下鲁大殿，也即下鲁拉冈，其建筑呢十分的特殊，像木架结构、头供铺座的做法，以及疏篱瓦顶、纹绣瓦饰等等，全然元代的作风，是一座少有的藏建筑风格。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四个茶藏，即卡瓦茶藏、康钦茶藏、惹布茶藏以及安妮茶藏。那么寺内的各墙上的壁画呢，十分的丰富精美，艺术的风格上较多的吸收了其他的作风，显得淳朴生动。另一些呢，则接见了尼泊尔、印度作风，显得活泼婀娜。不少画面还表现了当时的服装、生活用具及一些建筑样式等等。那么另外所收藏的文物也不少。 以上听到的是介绍西藏的名胜古迹，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美道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雷。